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只要我们依从神在金钱上的指示去做，那么神就必定会赐福我们。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当人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圣经这本书的时候，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矛盾之处。比方说，圣经说我们若要得着生命，就得先失丧生命，我们若要做统治者，就先得做服侍人的仆人，我们若要获得尊荣，必须先谦卑等等。同样，在经济方面，或者说在金钱方面，我们也看见类似的矛盾出现。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人若在金钱上要获得神的赐福，必须先捐献，先施予。理论上来说，我们当然得先搞好自己的经济状况，才可以想到施予的问题。但是神却希望我们先付出，然后信靠他去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到底神在人的经济上有什么计划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神的心意，教导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金钱，请你留心收听。
在今天充满纷乱、困惑和不安的时代中，基督徒依然可以持守一个很强的信念，或者说是真理，那就是我们的神依然在作王掌权，他在一切的混乱和不稳定中依然在主宰一切。今天我们所遇见的一切都是很不稳定的，变量很多，让人感到惶恐和不安，但是我们相信天上的父神依然了解一切，以及对世界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对我们的人生也有美好的计划。那么为什么说神的计划是最美好的计划呢？那是因为神他是无条件的爱着世人，而他所计划的必然是最美好的。他不但计划的最周详，而且呢，他有能力去实现他美好的计划。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一看神在弟兄姐妹的经济上所做的美好计划。那么神为什么要为人的经济来计划呢？这是因为神关心我们的经济，神关心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关心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关心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职业以及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那么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经济情况。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六章第三十八节，我们要透过这一节经文来思想神对人经济的计划。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第三十八节那里，他给了我们一个挑战，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好，我们知道世人有他们对金钱所定的标准，以及他们对经济所定的计划，然而神也有他的计划跟标准，跟世人是很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金钱、实用金钱跟计划金钱，不论是面对住的问题，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琐碎开支，我们都离不开钱。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处理金钱呢？对神来说重要吗？或者说在神看来有分别吗？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神关心我们的经济，他也知道金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圣经是怎么样教导我们呢？主耶稣他亲自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有些时候我们买一些罐头食品，我们把盖子打开之后，发现上面的六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都是空的，那就是说那些食品并不是装满整个罐子，而是只装到六分之五或者是五分之四而已。可是神所要给人的报酬却不是这样的，当我们愿意给人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主耶稣他形容说，那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中。你看，神渴望把他丰盛的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满意和有余，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么跟着我们来看旧约的马拉基书，在这卷先知书里边，先知马拉基他责备以色列人对神的叛逆，同时又给了他们一个很重要而且是可行的原则。我们看马拉基书的3:8-9，经文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神斥责他的子民背逆他，那么正因为这样，神就收回他的福气，不赐给他们。而神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顺服神而失去的福气，神要他们知道他们所损失的。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不管我们是谁，当我们刻意地违背圣经的原则，不依着神的命令去生活，我们其实就是把神福气的源泉给堵塞了，把神赐福的管道给关闭了。因为神不能够赐福给那些叛逆他和不听从他话的人。好，我们再往下看马拉基书的3:10-12，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那么这里讲到神对那些乐捐的人所施的恩典和工作，他们将要成为世上的见证，向万国说明神对他们的恩惠，他们要因此而欢喜快乐，因为要蒙神厚厚的赐福。这是神对他子民的计划，但是只是部分的计划而已，不是全部。神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把金钱投资到神的国度里，那么旧约的说法就是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神的仓库里，那么神就会履行他的承诺，赐福给他们的。所谓当纳的十分之一，就是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分别出来归给神。比方说我有100块钱，要知道10块钱是神的，我就献上这10块钱给神。我有10块钱，我就献上1块钱给神，以此类推，很简单的计算方法。不管我们的收入是多或者是少，是百万富翁或者是一文不名，只要我们有金钱在手里，我们就要把有的十分之一分别出来归给神，献上给他。这是当纳的，这是一个原则。要是我们得到的是100块钱，但是只献给神1块，那就不对了，因为夺取了神的9块钱，而这正是神要斥责以色列人的事。那么事实上，在神所给的金钱上只献上十分之一给神，这是很小的事，因为我们还有其余的9%可以来用。神要求人履行这个原则，试试经历神所为他们带来的福气。那么另外我们看箴言的3，这里边也有提到当纳的十分之一的真理，也是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实践当纳的十分之一这个原则。箴言3:9-10，经文这么来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 你看，这是神给人的应许。在当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边，他们所用的词是这样的：神使他们的仓房有余，使他们的酒榨有新酒盈溢。那么这就显明了神所给极大的福气。然而这个应许是带有条件的，他们必须先履行了自己的部分，那就是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要把他们出熟的献上给神，而不是把剩余的献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我们要留意的。神透过先知马拉基责备以色列人，指出他们把有残疾的啊不要的作为祭物献给神，这是神所不能够接纳的，这是一种对神的侮辱。那么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的时候，什么叫做出熟的土产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赚得了100块钱，就记得头10块是神的，当献给神，而不是把我们所剩下的1/10才献上啊。等我们交完一切的开销、房租、日常生活的开支等等啊，才把剩余的1/10，可能是3块钱或者是5块钱给献上，那么这就不是把当纳的1/10献上给神的精神了。献上当纳的1/10，就是把所得到的1/10献给神，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今天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负债，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开始使用信用卡，没有节制，在使用金钱的时候不思想神，不把当纳的献上给神。当人忽视神在我们经济上的主权，没有把当纳的1/10献给神的时候，人其实就是用了神的金钱。我们所得的1/10本来是属于神的，但因为我们没有献上，我们连神的钱也用了，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尊荣神，不是支持神的圣功。那么这样，我们就是夺取了神的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又怎么能够期望神会尊荣我们，赐福给我们呢？我们依自己的计划去生活，去用钱，但是如果没有神赐福，其实到头来我们同样是负债累累的。一位刚信主的姐妹，她欠下了一大笔的债务，原因就是她拥有很多张信用卡，而且又用钱不当，不知节制，结果呢就债务缠身。当她信主之后，她知道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对的，那么首先她就把大部分的信用卡都减掉，只剩下他所需要的那些，然后他凭信心学习，在金钱的使用上仰望神的参与，把当纳的1/10给献上。其实他正是在负债的，在每个月都还不够用的情况之下，他怎么样献上呢？他是把每个月所得的金钱先把当纳的1/10分别出来给献上，其他不够用的他就凭信心去仰望神来生活。结果神不但使他在很短时间之内摆脱了债务，而且还在金钱上赐福给他。你看，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去证明神的信实可靠，去证明怎么样在我们实践他命令的时候，他赐福给我们。那么类似的见证其实多的是不可胜数，不少弟兄姐妹在实践了1/10之后，经济情况都明显好转，这是神信守承诺的明证。神不会让那些遵行他命令、尊荣他的人陷在困境之中的，特别是那些身处经济拮据的情况之下依然努力奉献、依然坚持把当纳的1/10给献上的信徒，那么照着神所应许的，神不能不赐福给他们。而那些从年轻起就学会在经济上让神参与和实行把当纳的1/10分别出来献上的信徒，从神那里所得的福气更是无法数算，他们不但是不用负债，还有盈余，这是神所赐的福气跟恩典。因为他们信靠神，他们也做神忠心的好管家，小心去使用神所托付管理的金钱，所以得到神的赐福。弟兄姐妹，到底今天我们在金钱上有什么计划呢？是不断为自己积蓄更多金钱，还是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使用，学习奉献和帮助别人呢？要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希望尽量多得，然后呢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那么我们肯定会得不偿失，因为失去神真正的福气，无论我们得到的有多少都不算是真福气。然而我们如果依照神的计划愿意奉献和付出的时候，神他一定会加倍的赏赐给我们， 好像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我们，叫我们无处可容。神要尊重一切顺服他在金钱的使用上听从他命令的人。马拉基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要是他们依从神的命令而去行，那么万国必称他们是有福的，而他们的地必成为可以安居乐业的喜乐之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再说一遍，只要我们依从神在金钱上所指示的去做，那么神必然会赐福和尊荣我们，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是神渴望赐下给我们享用的。神不希望我们贫困，或者是陷于贫困之中。贫穷不是神的旨意，他希望我们在各方面都得到他丰富的供应，而他也是丰盛的源头，万有都是他的，又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若是顺从他，在经济上让他参与，他岂不是大大的赏赐给我们吗？然而，另一件事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在献上金钱给神的同时，要是我们仍旧刻意地活在罪中，活在叛逆之中，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期望神照他所说的赐福给我们了。我们不能够说啊，当那的我献上了，我在这件事上已经顺服了神，但是在别的事情上却偏行己路，按自己的肉体所喜好的去行，叛逆和得罪神，神照样要赐福给我。这是不对的。顺服神是全面的，包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每一件事上我们都要有顺服的心。这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就完全了啊，没有瑕疵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也会有跌倒跟软弱的时刻，然而我们应当马上悔改承认。神知道我们的心，晓得我们的想法。如果我们是一心顺服他的，即使我们有失脚的时刻，神也会明白和赦免，也会加添我们力量前行。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而在其他事上却依然自作主张，不肯放下自我，不肯顺服神，那么我们就不要想神会大大赐福给我们。因为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是要表明我们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表明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表明我们爱他，敬畏他，而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神都会丰丰富富地加给我们。那么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做一个顺服的人，凡是依从他的计划而行，那么神自然会加倍地赏赐给我们。那是不是说神会赐给我们心里边所想的一切呢？使他都全部的梦想成真呢？不是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欲望是不好的，也是不安全的。神知道，如果他满足我们心里边所想望的一切，那对我们来说反而是有害的，因为我们所渴望的未必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未必对我们是好的。那么为了爱我们跟保护我们的缘故，神要依从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心意去做。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那么之后神才会赐下。也许我们会反问神了，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呢？又为什么不给我心里边所渴望的呢？其实神了解我们比我们了解自己更多，神也知道我们这一生要走的路。我们要相信神的慈爱，他绝对不会害我们的，或者是降灾祸给我们，反而是他要领我们走一条真正蒙福的路。所以呢，放手让神来牵引我们是最有福的，也是最有保障的。我们有许多事情不知道不明白，但是神却能够看透我们一生要走的每一步，因为是他所安排的。我们只要在他面前信靠跟顺服，那么人生的路就必然不会走错。我们在金钱上所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给献上，把金钱投资在神的国度，让神使用，那么这才有永恒的价值。神除了在我们身上有这个计划要我们去实行之外，神的第二部分计划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所说的。首先，我们是把金钱带到神的仓库去，使神的家有粮。我们要关心神家的需要，也要关心周围的人他们的需要，这也是神所给我们的原则和命令。神不要我们做一个自私的人，只是独善其身啊，只是自己得到福气就算了啊，不用管别人死活，不是。神乃是要我们去关心和怜悯周围的人。好，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九章的六到八节。 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我们要知道，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是神的命令，是我们不能不做的，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跟保护。然而刚才的经文所提到的就不是一道强迫性的命令了。圣经没有说啊，你们一定要必须这么来做，而是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去做，不要做难跟勉强。那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去做或者是不做，这是关乎个人的选择和决定。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却是普世都适用的，那就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然而个人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去做，神并不强迫。每一个人可以按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在必须实行的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之外，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捐献，那是在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之外的金钱奉献，那个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发性的。原则就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要是我们付出的多，那么所得回的就多，付出的少，所收成的自然也会少。可是在这一切的捐献之上，我们必须有乐意的心，是出于爱，不要作难和勉强。神喜欢那些捐得乐意的人，悦纳那些真心爱人的人。如果我们乐意把自己所有的献上，神就可以做他奇妙的工作。保罗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其实神是万有的，也是丰盛的，神不必我们献上什么给他，使他更丰富，因为万有都是他的，他是万有之源和万有之本。虽然他要求人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他，因为神要我们学习有感谢和信靠他的心，但是额外的奉献神只是鼓励，教导我们多种的多收。如果我们相信神在掌管着这个真理，我们愿意这么来信靠，那么神就赏赐给我们。那就是说，一切我们额外的献上，最终得益处的还是我们，因为神必然会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叫我们凡事都充足，可以多行各样善事。神从来不亏欠我们，只是我们常常亏欠神罢了。神从来不欠我们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依着神的教导去行，神又怎么能够不加倍的赏赐给我们呢？神可以在各方面的赐福给我们，不一定只是在金钱上加倍的赐福，但是我们内心会知道我们是生活在神的福气中。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单是付出或者是囤积，问题的关键乃在于倍增。我们看一棵树所结的果子可以说是无数的，你把一粒种子种在泥土里边，所种的只是一粒，但是所结出来的果实却是多得无法计算。凡是种在地里的植物，不论是麦子或者是果树，道理都是一样。我们把金钱积在天上，所依循的也是同样的原则。神要赐给我们丰盛的人生，不一定只是金钱上的丰富，就是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丰足的，都是没有缺乏的。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因此而获得益处，我们会更深的认识神，也会更多经历神。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诚实地问一下自己，到底我们今天所依循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今天所赚得的金钱是只为自己而用呢，还是乐意献给神和帮助有需要的人呢？我愿意自己成为一个水坑，吸纳一切的资源呢，还是愿意自己做一条流通的管子，可以把神的恩惠接驳到别人身上，让别人因着我们而得到神的福气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见证神的信实，我们顺服神，我们信靠神，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之中，然后我们就可以观看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奇事了。神他是全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我们有没有给神行大事的机会呢？我们是否信靠他，是否依从他而行，以致他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他奇妙的作为来呢？我们今天所持的依旧是世人的观点，还是圣经的观点呢？ 我们愿意甘心乐意地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给献上吗？我们愿意有乐捐的心吗？我们有没有在其中享受到真正的平安跟满足吗？即使我们抱着仪式的心态，只要是出于真诚，那么神同样能够赐福于我们。当我们经历到神的信实跟奇妙之后，我们就会更向前跨进一步，更放心地把所有的都交在神的手中，因为知道圣经的真理都是实用的，都是可信的。那么但愿我们都有智慧的心，愿意依从神的心意，乐意把所有的都拿出来，好让神加倍地赐福给我们。好，今天的讲题，神对人经济的计划，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一个人若是爱世界，爱神的心不在他里面，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一个人若是爱世界，爱神的心不在他里面，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提醒我们神在金钱上要求我们去做的事。但愿我们都有顺服神的心，信靠神在生活上的供应，让我们经历到神更丰盛的慈爱和奇妙。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